今天特别高兴哈，在过了将近一年，终于看到这个我们的破哥刘仲伟弟兄敬拜中心的主任带领我们敬拜赞美。那刚才也听到好消息，说教会即将快要又能够有机会实体聚会，真的非常开心。事实上，刚才我看到仲伟大哥在带领敬拜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感动哈，因为事实上，这个他不但是我们侍奉上的属灵遮盖，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他有没有听到我在歌功颂德。Well， 事实上，因为不只是我们属灵的遮盖，而且他是我自己个人服侍的很好的榜样哈。那我自己从16岁来到生命河，17岁吧开始在敬拜团服侍，就一直看到他忠心的在侍奉哈。所以今天哇，好久没有见到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说到这里，我们教会新的专辑神已经成就了，也终于运到美国了，那鼓励大家也能够一起来购买，相信这会成为大家的祝福。为什么我要来特别提到这个仲伟大哥哈？因为事实上在我们教会有一群这个默默的在幕后敬拜赞美的推广事工在努力的人，那20多年如一日哈，其实当初就是一个想法，能够透过敬拜赞美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没有想到现在生命河的专辑真的竟然祝福到世界许许多多的教会，我们为此非常感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叫做荣耀的呼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能够祝福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在以赛亚书6章8节，这边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边，上帝对以赛亚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上帝他有一个荣耀的呼召，他在邀请人来参与。而以赛亚这个时候他就举手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二段圣经是在彼得前书2章9节，当使徒彼得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彼得了，他那时候也是众教会的领袖。我们来看他对众教会说些什么，我们来想象彼得这位大使徒在对你和我他说些什么。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哇哦，原来彼得对众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在荧幕前的你，还有你和你说，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被神特别呼召出来的神的百姓。那被拣选的人要做什么呢？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对我们是有呼召的，我们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一个没有呼召的人生就好像拥有一辆高级的跑车，但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又好像有许多华丽的衣服，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这也好像你拥有一个最先进的 iPhone 50，但是你不知道打电话给谁。可是一个有呼召的人生，就算你的车子残破不堪，你却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就算你只有那1001套陈旧的西装，可是你却有属于你的舞台。就算你只有一只破旧的折叠翻盖手机，但是电话的另一端是你熟悉且亲切的声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重的是要预备更高的文凭， upgrade 更好的环境，增加更多的存款。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呼召是什么，或者我们没有对焦于生命中的使命及意向，我们拥有的越多， 我们以为越好，但事实上反而得到的却是更多的困扰、担忧、孤单和迷惘。但事实上，上帝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家庭、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公司团体，甚至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荣耀的呼召。而我们这一生就是要来认识这位呼召我们的神，来回应他，并且依靠他，来完成这样的使命。刘牧师在2月7号的主日，他将呼召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说，上帝对平信徒和全职传道人的呼召其实是没有分别的，都是一样，就是耶稣说，你来跟从我。而当我们一旦跟从了主，神就会带领我们到属于你的领域来为神而活，他要带领你去属于你的未来。身为牧师，神带领我们全职侍奉主，而你们，神带领你们在职场、在社区或在你的家人当中为主而活。那么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一生之中能够来活出这样一个荣耀的呼召呢？你渴望活出一个荣耀的呼召吗？ I hope you do. I believe you do.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活出这个呼召。第一点，活出荣耀的呼召，你需要充满热情。好不好？跟你自己说，我需要充满热情。如果你真的有荣耀的呼召，你走路不一定要有风，但是一定要有使命感啊。如果你真有一个荣耀的呼召，你在甩头发的时候不一定要秀发飘逸，但是一定要甩出神儿女的荣耀啊。让我甩给你看啊！你可能没有看到我秀发飘逸，其实它有，只是比较细微，但是我们真的要成为身为神的儿女而感到有荣耀的，因为这的确是荣耀的身份。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30节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边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充满热情的全心全人的来爱主。有些人说，亚诚牧师啊，你在带敬拜的时候好有热情啊。我告诉你，我带敬拜真的是很有热情，而且是全心投入。你知道吗？每次在聚会开始之前灯光还暗的时候，我就是在边祷告边看着我的脚趾头，我对我的脚趾头说，嘿，等一下你也要跟我一起来敬拜。我就看着我的膝盖，我对我膝盖说，嘿，等一下你也要跟我一起好好来敬拜，因为我就是定义要全心全人的来敬拜我们的主。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刘同牧师他常常有一句名言，就是热情怎么样是一种选择。的确，你不见得每件事情都是天生有热情，但是这可以是一个选择。在我们家中，特别在居家隔离的时候，我太太是负责煮饭，我负责洗碗，而我儿子以诺是负责收碗的。有一天我看到他收碗收得很不甘愿，我就跟他说，以诺啊，你知道吗，刘牧师说，热情是一种选择，反正都得做，但是如果你有热情呢，你做起来就是不一样。而且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只是为自己做的，更是为主做的。哇，以诺听了就说，哇，刘牧师好有智慧哦，好，我以后收碗的时候也要有热情。现在他每天收碗的时候，他就会先放用他的这个 device 放一个音乐，很好像 workout 的音乐，然后他就很有热情在那边收碗。我很高兴啊，他真的得到了这个热情，而且还为主而活。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他有一天跟我说， Daddy 你知道吗，我在玩 Minecraft 网络的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也很有热情。我说，这还用说吗？你玩网络游戏你还没热情，那就太恐怖了吧。 他说 No, 不只是这样子，我是为主而玩 Minecraft。 我说哦，说来听听。原来啊，过去这半年一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因着疫情，因着大选，因着火灾，因着种族的问题都很 trouble。 其实以诺和他的年纪的人同样的也是非常的困扰，他们也很多的困惑。他就问神说，神啊，我要如何能够来做些什么事情，为主，为美国来祷告呢？结果他就在 Minecraft 网络上面的游戏当中，一个大的战场当中，他盖了一个超级大的十字架。 Minecraft 就是你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盖，他就盖了一个超级大的十字架，是好像台湾的101大楼一样，你不管转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十字架。所有要进入这个游戏的人，他的入口就是在这十字架下方。如果他这个人玩到一半死掉了，他重新回来也在十字架下方。所以这游戏间里面的五六十个人都是在这个十字架的围绕当中。然后他就跟每一个里面游戏的人说 May God bless America。 哇，我听了很感动，原来我儿子真的是得到了这个热情，并且呢他是为主而活的。我也许你说哦，有热情当然好，可是我就是一个天生没有热情的人，或是我就是想热也热不起来，那怎么办呢？其实热情这个字呢，除了 passion 之外，还有另外一只叫 enthusiasm。 enthusiasm 翻出来也是热情，而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它的字根是 en， 就是里面， the 就是神的意思。 so enthusiasm 就是在神的里面的意思。哎，结果在神的里面的意思就等于热情。原来你要有热情吗？你需要在神的里面。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成为有热情的人。是否你有想到在约翰福音以马忤斯的门徒的故事呢？当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他们非常的忧伤，非常的痛苦，失去了人生的方向。结果因为后来复活的耶稣与他们同行，又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拨饼，突然之间他们说，刚才我们的心里竟然又再次火热起来了，因为我们刚才与这位耶稣同行，我们的心又再次火热起来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无法热情起来，你要在主的里面，你要再一次连接与神。有一句话说， Bad attitude is like a flat tire. Unless you change it, you are not going anywhere. 负面消极的态度就好像一个爆了胎的车子一样，除非你把轮胎给换了，不然呢，你哪里都去不了。我鼓励你，如果你很久没有热情了，如果你的爆胎已经漏气很久了，赶快选择把消极轮胎换掉吧，换成一个热情牌的轮胎，我相信你的人生还是可以走得非常的长远，也走得非常起劲的。讲到这里，我想要和我们当中有年轻孩子的父母彼此勉励。我觉得我们给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孩子有热情，而且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哥罗西书3:21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英文是说 Don't let them become discouraged or unmotivated。 有时候我们觉得这孩子都没有动力， unmotivated， 原来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让他们失了志气。我觉得我们千万要记得，成绩和才艺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必须选择，我宁愿让他们在热情和创意上是 A+。 听话和遵守规矩很重要， 但如果必须选择，我们要让他们在自我形象、生活动力上面要是 A+， 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一生才能够很有方向感、很有使命感，也能够更容易的活出神荣耀的呼召。所以第一，如果我们要活出荣耀的呼召，我们需要充满热情，好不好？跟自己说，我要充满热情。第二，活出神荣耀的呼召，你需要努力持守，努力持守。事实上，回应呼召听起来很荣耀，不是吗？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时间看起来不但不荣耀，而且是很平淡的。其实不只是很平淡，甚至有些时候是很混乱的。我们家是在做这个在家教育 homeschool， 因为我的太太她有很清楚的一个呼召，想要做 homeschool。 她也特别说 homeschool is not for everyone， 如果你没有呼召真的不需要做，也真的不容易。哇，听起来很荣耀，是不是？哇，这个回应呼召，哎，一个回应呼召的女人肯定是一个很有气质又端庄娴熟的在家相夫教子，是不是？其实啊，一点都不这样。当我们回应 homeschool 之后，每天在家都是世界大战一样。去弹琴，去做功课，不要一直打电动，去外面玩，好好吃饭。前面几个我还听得懂，后面越听我觉得 越去外面玩还要讲，连吃饭都要讲。哇，我小时候是不要吃那么多，这不太一样。其实坦白讲，我心里一开始在看到我太太跟孩子在那边摔跤啊，在那边哎呀就抓就是这样子挣扎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 big question mark， 这真的是呼召吗？如果是呼召，怎么会这么混乱呢？难道神的呼召进入之后，不是应该就是很荣耀，一切都 很完美，一切都神都预备，你有充足的智慧？直到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说，哇，太太，你这个文炫啊， 你工作真的太辛苦，你带孩子太辛苦，你出去放个风吧，让我来 take care 一下，你不用担心， I got it。没有想到两个钟头我就崩溃了，我受不了了。所以难怪啊，在这个叶问的电影里面，第一集叶问很帅的说我要一个打十个，就在叶问第四集，他一个人带他这独生的儿子都带不了。所以今天我要在这边对每一位在家里带孩子的人说，你辛苦了，真是辛苦了， Great job。经过这件事情我才发现了，呼召是荣耀的，但是过程却不见得是荣耀的，反而常常是困难重重又混乱，甚至会有想放弃的念头过。我就想到使徒彼得，他不是就是回应神的呼召吗？来跟从我，哇，好像听起来很荣耀，不是吗？可是你看到他的一生，他掉到水里面，与同伴争老大，老是说错话，还被骂，耶稣责骂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三次不认主，耶稣复活以后还跑去捕鱼，就不知道是捕鱼还是摸鱼，最后他都成为大使徒了，还因为不敢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还被保罗当众的责骂，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不是吗？我们以为回应呼召的图片就是很荣耀，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回应神呼召不但这个图片不荣耀，而且是脸上无光的，而且很不容易，很痛苦，有时候很孤单。可是在这么不容易又痛苦的时候，在你跌得鼻青脸肿甚至抱头痛哭之后，你却仍然选择继续走这呼召的路，我才发现这 是最荣耀的时刻，而在神的眼中，这是最宝贵的一个敬拜和赞美。当我有这样的认知之后，我后来在每一次看到我太太跟孩子在那边抓狂摔跤，我突然觉得他的每一个挣扎，他每一次理智线断掉，每一次的抓狂，甚至每一次因为教养孩子的挫折而掉泪的时候，都是无比的荣耀。因为就算再难再痛苦再抓狂，他仍然选择持守这个荣耀的呼召。再说其实他管教的时候真的是 很热情啊，非常热情。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相信我们当中有人家中正有亲子关系的问题，正有夫妻关系的紧张，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必要收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的确，神常常透过先知的讲论、圣灵的感动来呼召我们，但是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 What is good? 要持守。我们当中是否有在工作上面很挫折的弟兄姐妹？是否有在服事当中觉得很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但如果当你在这样挫折与沮丧的时刻，你仍然选择耶稣，我要为你而活，这是最荣耀的时刻。而神说之后一定会有收成的。我还记得2008年我第一次去非洲宣教之后，我和当地的五位青年的领袖决定一起来做非洲梦，就是帮助非洲的教会和社群有一天能够自给自足。哇，这个很美的呼召，很伟大的梦。可是没有想到三年之内，这五个人当中其中四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都离开了多哥。当时我很挫折，我也很坦白讲很孤单。我就问神说，神啊，这个非洲人都不干了，那我需要做吗？没有想到上帝问我说，请问你做这一切是回应他们的邀请，还是回应我对你的呼召？我冷静下来之后，我说，主啊，我是因为你。我觉得神问我说，那你是否还愿意继续下去啊？从那天之后，我知道我回应的是神在我生命中的邀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感谢主，十多年过后，现在在多哥和加纳各有一间职业训练学校，哇，有上百位年轻人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学校，他们不但找到工作，他们也在这学校过程当中得到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甚至有些因此认识了耶稣基督。而在多哥的生命和诊所，感谢神，上个礼拜天2月21号也满一周岁了。在这过去这一年当中，有超过350位这个病患在那里得到了医治，然后呢，有3个小宝宝在这个诊所诞生。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持守就必看到果效。今天 我们当中是否有些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呼召，但是你觉得哎呀真的很不容易走下去。我要告诉你，呼召是荣耀的，过程是混乱的。可是即使是混乱的，你仍然选择来回应持守，这本身就是最美的一个敬拜赞美，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在这里我要为你加油，为你拍手打气，到了时候一定会成功的。 Amen Amen。 第三，活出神的荣耀，你需要追求圣洁。活出神的荣耀，你需要追求圣洁。我之前听到一个笑话，哈，有点好笑，但也有一点这个，你听听看。有一个人遇到一只狮子，饥饿的狮子，这个人就对狮子说：“你不要吃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如果你吃我，你会遭到报应的。”这个狮子用鼻子闻一闻之后，他就把这个人吃掉了，最后只留下嘴巴没有吃掉。旁边小动物就问说：“哎，狮子啊，你为什么把这个人吃掉，可是嘴巴没有吃掉呢？”这狮子说：“因为这个人啊，只有嘴巴是基督徒，所以我嘴巴不能吃。”弟兄姐妹，你知道基督徒这个字哈，这个名词其实不是当初使徒自称的，而是在安提阿这个城市的居民看到有一群人，哇，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跟随耶稣的小基督啊，所以他们就称这些人为基督徒了。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别人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有不一样生命的人呢？别人是否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愿意回应神荣耀呼召的人呢？而圣洁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H 与众人和睦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但这边接下来说，并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为什么圣洁重要？因为当你圣洁，你才能够看见，才能够与主面对面。而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听到他的呼召，他的引领，也才能够不断的支取他那里的力量和智慧，来活，为他而活，活出见证。 There's something about 圣洁是这样的，得救和成圣是两回事。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三天复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接受了耶稣，这个时刻我们就得救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不能多做一件事情让你得更多的救，你也不会因为少做一件事情让你的救恩 就比较少一点，好像买衣服只变 small 或是 large。 No， 你接受耶稣你就得救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是成为圣洁，成圣的生命生活更像耶稣，却是渐进式的。而圣洁的生命，有人说是叫做 moment by moment， 意思是什么呢？你今天是圣洁的，不代表你明天也是圣洁的。可是如果你自认为 你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罪人，也不代表你不能再过一个新的圣洁的生活。 It's moment by moment。 没有一个罪是小到耶稣不会审判的，但是也没有一个罪是大到我们真实悔改之后耶稣的宝血不能洗净的。所以圣洁的生活就是每一天每时每刻警醒来持守。弟兄姐妹，神乐意赦免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你今天若向主真实的悔改，接受耶稣，你就能够成为新造的人， 享受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救恩。It's free. It's not cheap. It's priceless. And it's available for you. 但是我也必须说，罪是可赦免的，但是因为罪所带来的 consequence， 这个后果影响仍然还是在的。所以让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犯罪这件事情，更不要随意的放纵自己，因为不但你自己以后会后悔，你更伤害许多的人。这段时间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听说一位已经过世的国际知名的基督教事工创办人 Ravi Zacharias 最近被查证出来有多起性侵及骚扰的事件，成为非常热烈讨论的话题，并且因此这样的话题呢，在一些网络社群当中，像是 Clubhouse 或者是 Facebook 等等，有一些曾经在信仰的道路上被骚扰侵犯的一些人，他们也开始鼓起勇气讲出他们不堪回首的故事。说实在话，这件事情不但是让基督的名蒙羞，但我觉得更让人感到震撼的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机构，这么样一个有名的牧师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没有人发现或是没有人揭发呢？我们才发现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骄傲，不是吗？而最大的试探就是当一个人有权力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试探的。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这是很出名的一句话。权力容易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如果当我们在有权力之中，又充满一颗骄傲、放纵或是轻忽的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会超越界限。在财务上，你会想要走捷径，在权力上你会想要滥用特权，在异性关系上你会想要用权力来超越界限，更 ironic 的是，你会告诉自己我自己把持得住。在这边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提醒，来勉励我们，不要觉得自己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必须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在那最小的事情上，我知道当你在听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心中可能也有想到一些警讯，你生活中的警讯，就在这最小的事情上，在财务、界限、权力，在性的方面上，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我们需要追求圣洁，因为活出神呼召的原因，不就是因为我们在乎这位圣洁的主吗？活出你卓越的人生，荣耀的呼召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你渴望摸着主的心吗？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二，我想说的是，当我听到网络社群上有些人这样子勇敢地讲出自己过去在教会受伤害的往事时，特别有些提到他们是在教会的有地位的人伤害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今天在我们聚会当中，是否也有些人曾经在属灵的这样一个路程上被教会或是被基督徒受害的？如果你是在过去当中因为这样的 情境、人事受到伤害、委屈，甚至觉得蒙羞。我想在这里代表教会的牧师以及治理教会的领袖向你们说声对不起。教会应该是一个让羊群可以安歇的溪水边，可是却让你们在这样的地方受到伤害，以至于你们在追求信仰的路上蒙受阴影。再次代表神的家，请你们原谅，愿神来安慰你们，从过去的伤害中得到释放，经历恢复与更新，并且能够再一次的尽情的敬拜，火热的服侍，热心的爱主，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或者任何事情拦阻你来回应神在你生命中荣耀的呼召。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乎圣洁的生活到个地步，我们要来逃避，不然一些免谈，好像逃避病毒一样。 This is deadly。 那我们逃避之后，我们要逃向哪里呢？接下来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需要有能够彼此鼓励、扶持和彼此监督的属灵的伙伴，并且呢，我们要到一个氛围上面是能够愿意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有追求使命的。所以鼓励你真是要来可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因为是一群有追求的人。鼓励你可以参加弟兄特会，是一群有追求的人在一起的聚会。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子彼此的鼓励，再加上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我们是可能可以活出一个一天一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一个生命。我前几天看了一首诗，我做了一点修改。他说，如果你能够希望有愉快的一个钟头，就去睡个觉吧。如果你希望能够有愉快的一天，就去钓个鱼吧。如果你希望能够有愉快的一个月，去找个人结婚吧，那是指度蜜月吧。如果你希望能够愉快的一年，就试着去中个乐透吧。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有愉快的一生，就带着热情来回应神的呼召吧。荣耀的呼召很荣耀，回应的过程是很混乱，但是你是否愿意继续来持守，充满热情圣洁来回应，这个人生是神所乐意来使用的。而神必定将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你将发现你的人生是有方向感的，你的人生是有舞台的，而你那破旧的折叠翻盖手机对面传来的声音不是别人，正是呼召你的爱你的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知道你不但爱我们，而且你对我们生命中有荣耀的呼召。主啊，今天我在这里就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恩典，能够选择热情的来跟随你，来面对每一天，能够选择持守的来走我们人生的呼召，即便是不容易的，让我也能够尽所能的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能够来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祷告感谢 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先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再一次，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想要跟你发出一个邀请，你是否也听到主说，有谁肯为我去呢？有谁肯回应我的呼召呢？你是否愿意像以赛亚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或者你曾经向主发出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因为生活，因为一些困难，因为一些罪恶，或者是一些别人的伤害，让你踌躇不前，或是让你跌倒，或是让你冷淡退后，好不好？在这个新的一年，既然生命河的主题是恢复与更新，是否愿意让你这对于主的生命中的呼召，你再一次的恢复，说，是的，主啊，我仍然在这里，请差遣我。不知我曾经冷淡退后了，但是今天我要再一次的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或者是在我们当中，你一直不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是什么，你是否就愿意回应耶稣所说的，你来跟从我，并且每一天就问主说，主啊，今天你要我如何为你而活？相信神必定会带领你。如果你愿意回应这样子的呼召，愿意再一次的选择热情持守，并且圣洁的来为主而活，当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心敞开，我们将自己献在神的手中，来向主来回应，高举双手，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
哦，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意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弟兄姐妹，在我们荧幕前面的你，是否正觉得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你也对自己可能你的表现或是感到很失望，或感到很不知道不知所措，虽然你觉得我是在努力的在努力的生活，但是就是这么的疲惫，让我今天告诉你，是的，呼召是荣耀的，但是过程是可能非常的混乱，甚至是非常的难过的。但今天我要对你说，我要对你说，主必不轻看你的每一滴眼泪，主必不轻看你因为主的缘故，哦，因为你爱神的缘故而所付上的每一分每一毫的牺牲，主必不轻看。 主必悦纳。哦，你今天是否虽然环境还是不容易，你是否就可以能够喜乐的来告诉自己说，是的，神非常喜悦。甚至 when I make a mess, such a mess, 但是神是用笑脸在看着你，他非常的喜悦，而且他说这是你的人生有生以来最荣耀的敬拜赞美，最美的敬拜赞美，我很悦纳你。你继续，时候到了必定会有果效的。若这是你，我要祝福你，你今天可以从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否定，或者自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像责备当中， in the name of Jesus 得到释放吧。继续喜乐的来走这前面的道路吧，继续喜乐的来走这前面的道路吧。哈利路亚，高举双手来赞美我们的主，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今天在这里，我也要为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机会接受耶稣到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生命的主宰的人发出个邀请。哦，今天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原来我的生命是可以有方向，可以有使命的，原来我的生命是可以有一个为我预备的舞台可以来发挥价值的，原来我的生命是可以有这位创造的神有这样亲密有直接的关系的，我要认识这位耶稣，我要认识这位耶稣。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你可以来认识这位神。很简单，你只要做一个决志，接受耶稣的祷告，诚心的祷告，今天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若你愿意，好吧，这个时候我祷告一句，你来祷告一句，让这成为你自己和主耶稣之间的祷告。亲爱的耶稣，你就 repeat after me 哈。亲爱的耶稣，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罪人，请住进我的心中，洗净我一切的罪，并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我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是我生命的光，让我一生活出你荣耀的呼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恭喜你，你今天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并且你能够来回应神在你生命中荣美的呼召。事实上我们教会今天一点半还有下个礼拜天的一点半都有受洗班哈，然后3月14号就有受洗典礼。我们当中如果愿意要来真的来愿意来委身跟随基督徒的跟随耶稣的，你今天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受洗班。今天3点半和下周一点半，今天的一点半和下周的主日的一点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成为一个你生命新的开始，好吧？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愿神祝福大家，希望能够很快的在教会再次相遇。神祝福你，